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真的是好久不见哈，好像有一段日子了。好，那我们一起先来，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聚，一起来敬拜你。是你的恩典拣选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除去我们身心灵的障碍，让我们毫无拦阻地来到你面前。因为主，你曾经应许我们只要大大张口，你就会来给我们充满。所以主啊，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大大的张口，求你倾下你的恩典，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透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你亲自的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要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挑战，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要解决的事情。我们人力有限，但是主，你的力量总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是更完全的。所以主啊，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恳求你除去我们的忧虑啊，因为深信我们此一刻来敬拜你，我们所担忧的事情，你必然会为我们来去挪去，会为了我们来解决。主，我们就这样仰望你，期待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不但是今天，还有往后的日子都见到你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呢，很多年前吧，那时候呢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个人呢，他就挺凶残的，然后呢他就绑架了人家的女儿，然后把人家的女儿就奸杀，然后这就逃亡的时候还杀了好几个人。后来他就被抓了啊，然后就放到监牢里面去，然后呢在监牢里面就被判死刑了。然后在行刑之前呢，就有很多的这些牧师啊、传道人啊去探访他。诶，结果呢消息传出来，就在他临行之前呢，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呢消息就是如此。那但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本来呢这个人呢也复法了，对不对？他被处死了，然后仇也报了，然后但是然后呢基督徒也满足了，因为看到他也信主了啊。但这件事情传出来呢，就有很多人不开心的啊。谁不开心？就有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人那么坏的人，如果他做尽坏事，临死那一刻能够决志信主，这样他就可以得救，那不是太便宜了他吗？你会觉得好像不公平。那对家人来说就特别难受哈，要么他就是不相信真的会得救，但是你为什么说他已经信主得救，要给他有机会悔改呢？我就不想他悔改，不想原谅他。对，然后家人可能也会说，你要传也不能向他传啊，他不配得救恩，因为他就是该死该下地狱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碰见这种问题的。但我想问他，你有没有一些你都不愿意去向他传福音的人呢？你有没有一些你都不愿意让他蒙恩惠的人呢？你心里有没有一些人，你说其他人可以，这个人不可以，我不愿意自己去做，也不愿意别人去，然后让他有机会回转，有没有试过这种或者我们不用说的那么的夸张的这种人命的这种杀人的这种状况。我就想想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啊，圣经今天早上我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灵修刚好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哈，他说27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我想问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些你不能爱着仇敌啊？你说谁都能爱，就是这个不能爱的那一种人，可能是你枕边人呢，可能你是你身边人哈，这个跟你 斗了那么多年的那个人，你已经不但不爱他，你还不想祝福他，你想咒诅他，有没有这种人呢？弟兄姐妹，当然我今天提出的这些问题每个都是不容易解决的个案啊，我也不是尝试去解决这些个案，但我很想跟你们呢用这个做个开头。因为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虽然是一件历史事件啊，但是呢它里面呢，如果你仔细看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呢，其实里面真的有一些跟今天我所提出来的很类似的一些思维的走向会发生的事情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哈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今天跟你们看其实要看整章23章的。那我先说一说这个背景吧哈，先说一说这个背景。撒母耳记上23章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神当时拣选扫罗王。扫罗王呢后来呢就开始扫罗王开始的时候挺谦卑的，挺好的。然后但是后来他一做王之后呢，他这个疑心呢就很重，然后嫉妒的心就比较重一点。后来呢神就，然后他也不大听神的话哈，然后就是有一次上帝跟他说你要等我，撒母跟他说你要等我来才可以献祭。后来呢他就看撒母没来，他就自己献祭了哈。然后因为那件事情呢，神就决定了不让他做王了，然后就拣选了大卫做王。然后扫罗知道之后就怎样呢？要杀大卫哈，就像一个老牧师，这个小牧师上来了，然后老牧师这个小牧师要威胁我的位置，所以他就要杀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就逃亡啊，所以大卫挺惨的。所以你刚才我们读的那些诗篇呐，很多都是大卫逃亡的时候所写的。然后呢，大卫呢，当时在逃亡的时候呢，曾经呢，因为走得很狼狈啊，吃的东西也没有，身上防身的武器也没有，他就走到一位祭司叫亚西米勒的家里哈，然后就吃了那些陈世饼啦，然后拿了那把他杀了那个巨人哥利亚的那把刀啦，然后呢他就走了。后来有人把这个消息呢就传给扫罗哈，扫罗呢就很生气，就把这个亚西米勒全家就抓来，然后呢就下毒手呢就杀了他的全家，只剩下其中一个儿子呢是没有被杀，幸免于难的，就是杀了祭司全家哈。然后这个二十三章呢就是讲到呢这个之前呢就讲到这个祭司唯一幸存的这个儿子呢，他就来找大卫，然后呢就见了大卫，然后就发生了后面的这些事情哈。那我们来看看呢先回去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在这个二十三章第六节，你会留意这里说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哈。所以呢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就是讲亚西米勒是谁呢？亚西米勒就是这个祭司唯一幸存的儿子哈，所以他就逃到这个基伊拉见大卫哈，所以是在基伊拉这个地方见大卫。等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我想介绍一下哈，在我们的圣经的版本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版本叫74译本。74译本呢是一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哈，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呢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呢，后来呢他的死了之后呢，他的王国就分成四个部分哈。其实在埃及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是希腊文化为主的嘛，但是呢他也很喜欢别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就很喜欢这个旧约圣经，所以他们就把旧约圣经呢官方出公费哈，就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版的这个旧约圣经。为什么叫74译本呢？因为呢他找了70个文士来翻译，所以叫74译本。他的翻译呢在这一节呢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给你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3章第6节，我们的版本是这样的：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 这个七十是一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的时候，有个括号，就是哈列的树林，他与大卫一同下去，基拉手里拿着以弗德。 有什么不同？就是说原来他是先去大卫藏身之处见到了，然后呢他们再一起去基拉，但是我们的版本呢是说一去就去基拉。那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先不用太纠结，但我们来看一下，不论如何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哈列树林呢跟基拉呢是有点关联的啊，有可能是在哈列的树林里面见到，也可能是在基拉里面见到，但无论如何他们这个时间点呢刚好碰见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根据22章告诉我们呢，大卫本来呢是住在亚杜兰洞这个地方的，后来呢他就去了摩亚人的那里安顿他的父母亲，因为他危险了，他就把他父母安顿在摩亚这个地方，跟他们关系搞好了，然后就把父母安顿在那里。之后呢他就回到犹大地去，因为是神叫他回去犹大地的，于是呢他就来到犹大地，结果就进了这个哈列树林那里做一个据点，就是他藏身之处吧，有点像他的梁山，在那里召集好汉，然后呢就是有人就跟着他，他做了这个头头，做了这个头头。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传来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呢攻击基伊拉，抢夺他们的禾场。所以就是这一件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呢，刚好就碰见大卫在哈列树林跟这个亚比亚他来寻找他见面，所以三件事情呢就合在一起了。好，所以就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如何，给你们看一下地图。这个有点小哈。我这三个点了哈。一个就是亚杜兰，就是那个长方形的。椭圆形的就是哈列树林，然后呢基伊拉就是在那个长方形的底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距离大概这样。所以大卫呢其实当时躲得挺远的，就是在哈列树林，然后就在那个基伊拉呢却是离开他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基伊拉呢是在犹大的高原之上，其中有一座坚固的城，它在亚杜兰南方约5公里的地方。亚杜兰本来是大卫的地盘，但是他现在走到这个哈列的树林，所以呢离非利士人加特呢大概有20公里。这城呢自古以来呢应该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但是呢因为一直没有可以攻打下来，所以呢居住在这里呢，根据我们的估计呢，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应该不是以色列人。好，外邦人住在那里。那基伊拉的这个农作物呢土地非常肥沃的，然后呢农产呢应该算是很丰富哈。那时呢初夏的时候农夫收成，将这些农作物呢在那里暴晒，想要收成果实了，非利士人呢就想要得到这些粮食，就来攻打抢夺。那我们知道大卫本来是偏安在亚杜兰洞的，后来因为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呢，所以就走到了这个哈列树林那里做他的根据地。这个时候就传来消息，刚好祭司亚比亚他来了，刚好又听到基伊拉这个被攻打了。所以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卫呢就在那里琢磨了，我到底要不要去帮助基伊拉呢？也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或许是不想给非利士人霸占的这个地方，因为离开亚杜兰洞有点靠近。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卫呢一听这个消息，他就很想看看要不要帮忙这个基伊拉。那这个基伊拉不是他的地头啊，留意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虽然他有出兵的想法，但是呢他还是挺谨慎的。然后他跟扫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扫罗呢基本上是不祷告就做事的，大卫呢却呢怎样，凡事呢 都很谨慎，谨慎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要问问上帝怎么说哈。所以呢，他每一件事情的首要任务呢，不是跟人讨论，不是自己定方向，而是先求问神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哈。就是啊，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事情，我们都先向神求问。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哈。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挺羡慕大卫的，哇，一问就有答案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完之后去不去，没有的，还是要再摸索一段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呀，如果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就简单很多了。但其实你要知道，大卫的祷告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的。大卫祷告之后也很多时候神没有立刻回应他的。不过呢，大卫是个坚持祷告的人哈。啊，也许他这一次的他一祷告神就回应他，就是因为他过去很多次的祷告当中累积下来的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导致他现在可以很快的就知道神的心意。但无论如何呢，我们要祷告这个是要做的，对不对？就是因为神有他回应的方法，神有他回应的时间，我们多祷告也要多学会忍耐，因为求神呢他会给我们回应，但是呢不是说一求可能就会有，因为有时候神有他的想法，要不然那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我们求问神呢，神会用很多种的方法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待。那回到刚才的那一个描述哈，我们再看这个23章第三节发生什么事情呢？跟随大卫的人就对他说了，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祷告，对不对？神立刻跟他说去，然后他才去跟人商量，一商量结果怎样？大家去不去？不去啊。所以你看，如果他一早跟人商量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大概就不是太好哈。但无论如何，我们来看这些人是反对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看法跟上帝看法是怎样相左的啊。大卫愿意去拯救基伊拉，上帝也允许他去，但是手下却不是那么认为。那跟随他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基伊拉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理由哈。其实我觉得也很合理哈。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其实是很安全的地方，尚且害怕，就我们离开那么远，我们在哈列这个地方，我们去那边招惹他，我们都很害怕了，就是我们这里安全，那边不安全。然后呢，何况往基伊利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基伊利不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没有保障啊。然后非利士人军旅，强调这个军旅大概是人数众多的意思哈，训练有素的一个士兵，所以那我觉得这些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里安全，那里不安全，那里没有保障，然后他们军人多，他们训练有素，我们可能不大行。所以大卫，如果你要去攻打基伊拉，那是个自投罗网自杀的行动，那是他们的认为，对不对？他们惧怕很正常的，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说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啊，因为毕竟他们都在逃难，怎么有能力去救别人呢？免得多管闲事，免得就是惹祸上身，对不对？白白送死然后这些人又不是以色列人，何必为他们拼命，为他们保护他们呢？不如保留精力保护自己更好哈。或者非利士人的军旅不是小事情我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兵器都不够，怎么能够跟他们打呢？所以会众反对。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想做说哎呀，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神跟你说去很清楚，然后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他们全部持反对意见，你怎么办呢？大卫呢很聪明，大卫呢又再去祷告，大卫这次也不踏实了，又再去祷告。我们看23章第10节，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就是之前的那个答案啊，还觉得不够了，想再问清楚一点。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大卫因为有了神的两次的应允呢，他就决定挥兵直指基伊拉。结果如何呢？我们来看，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寻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弟兄姐妹，我问你，这个结果好不好？挺好的，打了个胜仗，对不对？有了粮草，而且有了根据地，而且见证了神怎么带领，挺好的。这个记载到目前为止挺好的，但是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呢，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出来了。因为圣经的记载往下走是这个样子的，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来。也就是说打完之后呢，消息就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说那我就来打大卫。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对，我们看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你仆人听真的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就说扫罗来不来之前会不会把我交出来。我问你，如果你是基伊拉城的人，你交不交大卫出来？交，这是他们的答案。神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下。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十二节。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手里，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那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是上帝叫大卫去攻打基伊拉的，辛辛苦苦把基伊拉打了下来，如今却要怎样放弃之前花苦功得来的这个收获。神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的让大卫做这件事情呢？明知道基伊拉是靠不住的，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把它拿下来搬到这里来呢？弟兄姐妹，如果大卫没有祷告就去攻打基伊拉，结果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说他活该。但是问题现在是，上帝叫他这样打，结果呢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有个疑问了，对不对？就有点像我们常常问的，对不对？神啊，你明知这个人对我会不好，为什么还要感动我来去帮助他呀？神啊，你明知这个公司不是我久留的地方，为什么还是要给我这份工作？神啊，你明知我和我的配偶会如此困难相处，为什么又允许我们彼此相知相识结婚？神啊，你明知我的侍奉会如此不顺利，为什么又呼召我来这里？我不知道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神啊，你明是你带领我的，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我前一阵子就认识有一位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打给我，她就是辛辛苦苦的漂洋过海的来到这里念书念神学，但在念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很多的 我听他讲完之后，我都觉得世界上为什么有些人就是那么困苦的命苦，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我一帆风顺，但也是很多的苦难，但我觉得有人比我还命苦的。然后你又看到他又很清楚上帝感动他要走这一条路，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你知道其实我们可能都没有答案的，特别是当我们用人的角度来去想的时候呢，往往是没有答案的。但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用人的观点来推测的，所以今天要教你们用换个角度来推测事情，特别是这段经文，我们来去想一想。因为从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人的常情的想法就是神你带领我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这件事情我们明明看到的是神带领他，却发现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究竟神这样呢？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想法当然就是想不通啊，神你带领应该你会负责到底啊。但我今天我们换个角度，神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神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所以我就经过一番思考呢，我就是这样想的，是不是上帝为了要大卫在基拉有个阵地呢？我们刚才说了大概不是，因为现在要放弃，所以上帝叫他去打并不是为了要让大卫有一个稳固的保障的城，不是。是不是上帝为了让大卫可以讨好基伊拉人？大概也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拍错马屁了，现在被赶走，被交出来。那是不是上帝为了让大卫可以有个打败非利士人的机会扬名？也不是，因为大卫后来有很多机会打赢非利士人，大概不需要这一次也行。是不是上帝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卫可以打赢一场胜仗，让他可以有一些战利品跟他的士兵来分享？有点可能，但是主要原因我相信不必那么大费周章。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上帝在捉弄大卫给你好看，我们知道这绝对不可能，对不对？那想来想去，我们排除所有的可能性，最后有唯一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上帝说我想救基伊拉，因为我爱基伊拉，我要让他全身而退，这是唯一的可能性。所以是因为上帝爱这个基伊拉城里的人，他要大卫出兵，因为他要借大卫的手去解救基伊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的，因为基伊拉受到非利士人的攻击呢，可能会灭亡，甚至是人口有极重大的伤亡，所以上帝允许大卫出兵，也就是说大卫是神用来解救基伊拉的救星。那基伊拉人有没有因此爱大卫呢？当然没有。但我跟你说，这不是神救基伊拉人的主要的条件来的，也就是说上帝要救基伊拉人不一定代表基伊拉人要感激大卫，要感激上帝，明白我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爱仇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期望仇敌会爱我才去爱他的，同样的道理。那后来扫罗来了，大卫面对危险，神没有主动为他解难，只是暗示跟他说扫罗会来，人基伊拉会把你交出来，那意思是怎么样？快跑啊，走啊。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跑呢，其实是上帝第二次解救基伊拉的方法来的。因为扫罗的来对基伊拉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因为扫罗要杀大卫，在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会伤及无辜的，他杀那个祭司全家就是这个道理，极有可能他会把基伊拉城给灭掉了。所以神 能不能同时保守大卫又同时保守基伊拉呢？当然可以，方法就是要怎样？大卫，辛苦你了，辛辛苦苦打，救了基伊拉离开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你要救基伊拉人离开扫罗的手。第一次你要去打非利士人，第二次麻烦你，请你先跑吧。所以在这段经文，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呢的上帝呢，是为了基伊拉城折腾的大卫两趟的。第一次是叫他用了性命来去打击打非利士，第二次呢是叫他落荒而逃。那上帝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住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扫罗离开基伊拉逃走了，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行说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上帝用的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让大卫离开基伊拉，又保全了大卫，也救了基伊拉免受扫罗的伤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大卫最服不服气是什么呢？基伊拉你们忘恩负义。但神没有让这个基伊拉城对大卫的忘恩负义成为一个他不拯救基伊拉的理由，也没有一个成为这个大卫不能去拯救基伊拉的理由。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心意一直以来就是要拯救基伊拉，但他的方法随着时机时有不同。当入侵只是非利士人，神允许大卫去攻打；当入侵只是扫罗，神说大卫你逃吧，借此就拯救了基伊拉。那神有没有保护大卫？也有，神也保护大卫。所以神很爱基伊拉，也很爱大卫，他爱每一个人。同样弟兄姐妹，他今天爱你跟我，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他也爱你的仇敌，他也爱你那个你不能爱的人。问题，你能爱他吗？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有时真的不容易明白的。当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解释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解释的。但当我们用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就看得比较容易明白，你就把自己当神的角度去看就可以了。如果我再问，这个是那个图，神明知基伊拉人会出卖大卫，为什么还要去救基伊拉？神一早就知道基伊拉是不能久留之地，为什么还要大卫去基伊拉？我们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神要救基伊拉。基伊拉会出卖大卫，不代表神就不拯救基伊拉。神甚至允许大卫解救了不会领大卫的情的基伊拉，他甚至允许会出卖大卫的基伊拉来拯救基伊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发现有一个你爱的人，向他传福音的人，他出卖了你，你别惊讶啊，因为大卫也曾经去拯救了基伊拉，结果被基伊拉人给出卖了。但上帝并没有因为知道基伊拉会出卖大卫而不救基伊拉。如果大卫只是想自己，他就不会明白的。但当我们用上帝的角度去想事情的时候，情况就会明朗。或者我们再退一步回来，我们回想耶稣，有没有发现基督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耶稣在我们仍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明知他人家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是让他的独生儿子来为他人世人受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上帝有多爱你？ 他为你舍弃一切，为的就是要拯救你。他甚至可以用你身边的人受委屈来让你得祝福的。弟兄姐妹，神非常爱你，他为你舍弃一切。我记得以前有一首诗歌，我曾舍命为你，他这样说：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从救你从死复起，使你罪过得赎，为你我命成舍，你舍何事为我？我从天庭父家谦卑屈尊降下，带来完备救恩，并我宽容怜悯，向你厚恩沉思，你将何物献我？是弟兄姐妹，我们将什么献给主呢？或者更应该问的是，主要我们用什么献给他呢？我想至少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像大卫那样，虽然明知基伊拉的情不可得，但是还愿意为主去施情于基伊拉。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世上还有很多不晓得神的爱的人，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们，有些人可能并不会爱你，这些人可能甚至会出卖你，这些人可能甚至会要了你的命，但是你会为了主的缘故，为主去拯救他们吗？就像大卫所说的，白费心机的去做了一场事情，但是是为了他们的福气。弟兄姐妹，神若允许你蒙受损失来使人蒙祝福，你愿意吗？神若要你受亏损来使人得幸福，你愿意吗？那大卫原本藏在树林之中，无论是为自身的安全还是顺从众人的意见，他可以选择不去基伊拉，可是他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神叫他去。大卫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是神的心意。这样的决定会令一些基督徒感到困惑，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求点平安吗？不就是为了蒙些祝福吗？神怎么叫我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你确定这是神的旨意吗？弟兄姐妹，但你要知道，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然后大卫没有这种困惑的，他没有以利己的观念来限制神的旨意这个毛病。对大卫来说，他的神是有权柄命令他的，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顺从。关键是我们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呢，还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昨天呢有机会，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呢，我们就看了一个分享。这个分享呢那个牧者呢就是讲到钱的，他说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钱是很好的仆人，金钱是很好的仆人，却是很糟糕的主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千万不能让钱做我们的主人，我们一定要凌驾在钱的上面。当我们看我们的钱的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抓得紧紧的，但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拥有的金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去慷慨。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有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他开始信了耶稣之后，然后那时候也开始刚刚工作，然后牧师就跟他培训说：哎呀，你要学会不惜奉献。他当时收入不多，一个月呢就赚了1000块钱，十一奉献1000块钱是多少？10块钱，他很慷慨的就奉献了。后来上帝很祝福他，你知道吗？过了不久之后，他赚到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块钱，赚了10000块钱，十一奉献是多少？1000块钱哈。1000块钱呢就开始怎样还觉得可以哈，还是慷慨的奉献了。然后后来一下子哇，又过了一两年，他赚到多少？赚十一个月赚10万块钱哈。10万块钱的时候奉献要多少？就10000块。开始感觉心有点疼。哇，后来上帝很祝福他，又过了4-5年，他一个月就赚100万。100万的时候要奉献多少？ 十万，他就觉得十万拿不出去了，一想十万可以买什么东西，他说我大概半年我就可以买辆好名车，对不对？哇，你想这种钱呢他就给不了，他很痛苦，他就来找牧师。他牧师啊，牧师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好痛苦啊，痛苦到睡不着觉。牧师看他很同情他，为什么你那么痛苦啊？他说你知道吗，我当时赚的时候呢，我奉献十块钱的时候觉得可以，我送一百块的时候可以，我奉献一千块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后来我发现我奉献一万块的时候还行，到了十万的时候我就开始心疼，那我怎么办呢？牧师也很同情他，说哎呀，那我很明白你的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哈，不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然后牧师就说啊，为你祷告，说他说神上帝啊，我这位弟兄啊，他真的很痛苦啊，他现在赚的钱太多了，然后奉献的就是很辛苦啊，我们就恳求你让他就是以后赚的钱呢，只要奉献一万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怎样，不行，开始明白了吧，其实钱都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因为当人从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是我的，当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学习慷慨。经营啊，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呢，你一定会有很多疑问，但你用神的方法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你知道在该撒腓利比，耶稣当年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很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听了就拉住他，劝他说，他说主啊，万不可以如此，这是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然后耶稣对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得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耶稣是耶路撒冷虽然有苦难有十字架，他仍然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什么是该有所为，什么是该有所不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体贴的是谁的意思。扪心自问，今天我们是体贴自己多一些呢，还是体贴主的意思多一些？我们是体贴魔鬼的心意多一些呢，还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多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你的基伊拉是谁呢？那个你不能或者你怕你会对他好，你祝福他你会受损的那一个人，你会怎样对他？在1950年代呢，在美国 Oregon 波特兰有一位宣教士叫 Jim Elliot， 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故事。 Jim Elliot 呢，因为听说南美洲阿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里面有一只仍然活在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叫奥卡族，人口1000人左右，勇猛好战，极端排外，没有文字，赤身露体。但是这个 Jim Elliot 呢，他深受冲击，他决心要把福音带给这个族的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飞机投放物品示好，就是丢东西给他们，8个星期后呢，奥卡人终于有回报，就是他们丢进去发现他们有回报，13个礼拜之后呢，他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希望进一步跟这些奥卡人呢接触。然后呢，他们就靠近奥卡人的部落呢，就盖了他们的用这些树叶造了他们的房子，然后呢想等待跟他们交流，就是慢慢的那种交流。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跟3个奥卡人呢有建立了关系。然后在1956年的1月2号呢，这个 Elliot 就跟其另外4个宣教的好友开飞机的，叫费南特然后还有杨德林、马可利和佛莱明，他们就在奥卡村外的这个河边扎营，等待接近奥卡人的机会。在1月8号那一天呢，圣南特这个开飞机的，他就飞机之前就发现有几个奥卡人就往河边走过来。中午呢，他就发了这个无线电给他的妻子，说看来他们要来参加我们礼拜天的聚会了，很好，我们继续祷告，下午4点半再跟你联系。 但是下午四点来了走了，一向准时的圣南特呢并没有回电，然后几天后呢都没有回音，后来搜索队呢就在河边找到被长矛刺到面目全非的这些残坏不堪 的迹骸，然后呢然后发现他们的尸体都在里面，然后呢两天之后呢尸体呢全部被找到被收回，五个宣教士全部没了。但这件事情之后呢 Jim Elliot 的遗孀，就是他的太太 Elizabeth， 他并没有怀恨，在事发之后他到奥卡人当中继续的去慢慢接触他们，服侍他们。那奥卡人呢也在这件事情里面，他们发现这五个人他们杀的人呢其实也没有怀恶意，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带着枪，然后呢他们看到枪的威力的时候，他们很奇怪为什么当时他们不开枪，所以呢他们也有点醒悟，所以就后来呢就因为这个 Elizabeth 就跟他们接触呢，他们就接触起来，然后这奥卡人呢他们就开始也很感动，然后圣南特的姐姐呢更为他们翻译圣经，到后来呢更有机会，就长话短说，后来就住进这个村里，到38年之后呢他才离开世界。然后五位宣教士呢宣道后的9年之后呢，在圣南特首次降落的36年后的1992年6月13号，奥卡语的马可福音被翻译成了。圣南特的儿子呢叫 Steve， 他随着他的寡妇的母亲在奥卡村长大，父亲殉道的时候呢他年仅5岁。然后最感人的是什么呢，当日杀死这五个宣教士的奥卡人全部归主，而且在1956年1月8号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当天要杀他们，因为他们惧怕白人，因为就是害怕一时手快就把他们杀了。然后这杀人的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叫 Kimo， 他做了那个部落的牧师，而圣南特的儿子 Steve， 他们姐弟三人是在父亲殉道的河边受洗的，而为他们施洗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 Kimo，就是杀他们父亲的这个凶手。弟兄姐妹，奥卡主就是这五位宣教士的基伊拉，没有错，他们付出了爱，换回的是无情的杀害，但是如今回头看却是神拯救的恩典。今天谁是你的基伊拉，谁是你的仇敌，谁是那你不能爱的人，谁是那你不能去向他传福音的那个人，谁是那个你觉得别人都能够信就是他不能信的那个人。我最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认识很久的了，大概在去年有一次他就来找我，然后说他要去做宣教士了，他牧会了很多年了，我认识他很久，他说我现在神呼召我要去宣教，然后我说你去哪里宣教，他说上帝要我去向日本人宣教、okay、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是香港来的，他说你知道吗，神感动我叫我去日本人宣教，就有点像神感动加拿去跟尼尼伟人宣教那种感觉一样。你知道他意思是什么吗，尼尼伟人是以色列人使敌啊，加那个越拿是宁愿逃亡都不愿意去向尼尼伟人传福音的。然后这位牧师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上帝竟然感动我要去向日本人宣教，我先挣扎了很久，但是我决定要去。像日本啊，我们就是支持他啊，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教会。弟兄姐妹， 这就是他的记忆了。他去那边可能吃力不讨好，他去那边要克服自己的民族仇恨，但是神爱他们，所以拣选了他，让他去把这个爱传递给别人，未必会，他们未必会欣赏他，但是这就是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记忆了。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为主去使你的基伊拉受祝福，即使自己受损也义无反顾呢？大卫要放弃基伊拉的保障，但神保护他。大卫要面对基伊拉的出卖，上帝以自己的爱来保住他。同样，今天你如果为主来放弃自己，他会以自己的爱来爱你，他会回报他所收取的人事物，因为他爱你。弟兄姐妹，今天你也可以这样的去为你的基伊拉来付出，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大大的恩典来代替你所失去的。因为呢，上帝的施恩呢，往往呢不是单一的，他是透过多重的恩典来回应。让我们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基伊拉，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基伊拉，让我们不以自己的想法，不以自己的看法去推论，我们就看神你要我们怎么做，相信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相信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你把很多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有些是我们身边很熟悉的，有些是我们不熟悉的，有些是我们的邻居，有些是我们的同事，甚至是身边的一个陌生人。主啊，求你就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